亲爱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平安不是很大声，可能听到那一段的经文以后，有一些降罚于我，降罚于你。耶和华使我大大的受苦，让我们心里面不是那么平安。神他自己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领受，因为在一时之间可能会哭泣，但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甚至在这一生过去以后，神给我们的恩典是源源不断，直到永恒。可能需要认识他，我们也需要知道神是值得我们向他委身的神。我们该如何委身呢？我们该怎么样的活在神的面前呢？好，今天第一堂有一个七分钟的讲道你们有人终于听过七分钟的讲道，讲完了。那今天这么多的时间，我们要怎么来到主的面前思想神自己的话，如何光照我们呢？今天是因为有北美路加医疗的，他们请到了宣教士，特别是谭维义医师，他来到我们的教会。他是在1961年到台湾一个最偏远的地方，就是台东的地方在那边做医疗的工作。33年后因着他自己的关节有各样的难处，而且回到了美国照顾他90岁的母亲。今天他仍然在华人中间工作，我们看见这一个尾声如何的支持他这么长的时间，让他继续不断的来服侍。他是出生在美国 Kansas， 而且成长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年幼的时候就立志要行医救人。可是他自己说他不喜欢医生的工作但是他认为如果有病人喜欢这个医生，他也愿意听从神的话去做。也就是说他一生所要做的事情就是神啊，你怎么吩咐我就怎么做。他说他是一个很害羞的人，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但是他答应了神，愿意为主做见证于是一个机会来了，芝加哥在一个年轻人的营会里面要他做见证。他出来一看，下面有5000人在那里，他吓得说要晕倒或呕吐了，但是他知道神说我与你同在，不要怕。他从那次以后他就没有再怕过了。所以他今天给我蛮大的鼓励，就是神要你做一件事情你就不要怕，也希望给你们有一些鼓励，神要你做的事情就不要怕。他说你看我一个外国人能够站在中国人的中间用中文来跟你们分享，他说你看我一点都不怕。他说不过你们听我话的人可怕了因为外国人说中文有的时候听不清楚。其实他讲的我每一个字都听懂了，他很谦卑，学医并且学完外科，经过这样的一个训练，而且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他可以赚到很多的收入。他和他的爱妻莎莉，他们愿意舍弃这高收入的工作，到一个地方就是在 Arizona 向美洲的印第安人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医疗的工作、帮助的工作。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决定，但是他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其实神在预备他将要去非洲做医疗宣教士。但是神让他预备了4年以后，他学会了各样的技能，而且也知道在很基本上的医疗的技术设备中能够帮助很多人以后，突然收到一个消息，就是台湾的台东佛摩萨，就是台湾的医师有这样的需要。你想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问主以后，主说去。于是他1961年就来到台湾一个落后的我们叫做后山就是在台东这个地区贫苦的乡民跟原住民中，他在那里服侍。在那个物质极度缺乏的这种情形下面，谭医师从一个小的诊疗站开始翻山越岭，在山地做巡回的医疗。在1968年的时候才新建了台东的基督教医院，然后继续服侍当地的百姓。他无怨无悔，而且在长达33年之久的这个时间里面，漫长的岁月中，他没有一天不是全力以赴，他也没有一天不是为病人的痛苦操心劳苦，担当他们一切的患难。33年来从未向医院支取分文的薪水，而且是靠美国教会 所奉献的一点微薄的收入过简朴清贫的生活。当然神让他埋在台湾，没有人知道这么多年以后，在1993年，就是他服侍了30多年以后，就是身体不能再做外科手术，因为这关节炎的缘故，他得到第3届的医疗奉献奖，他是那个得主。但是这并不是他为了这些奖而去做的，因为30多年都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真正的关心。他在那里的日子不但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服侍，并且在那个医院里面电梯都没有，自己要把那个病人抬到楼上去，然后他们缺血的时候，一般的人还不懂得要捐血，他要自己捐血。有一次他捐了500cc 以后，他准备要去做手术，他自己昏倒了，因为他把血捐出来了。他告诉我们他是因着完全顺服主，完全的委身，所以他过的这一生是一个蒙福的一生，是让很多那些小儿麻痹，让那些病患，让那些要失去性命，让那些没有及时医疗时候就终身残疾的人得到帮助。而且我们今天看这样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非常的敬佩，也值得我们去效法。谭医师的几个孩子们都跟随主在世界各地服侍神，这是很不容易，他们那么小的时候就在台湾，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下面把他们带大，中间有多少的酸甜苦辣，他们的贫穷物质的缺乏，让这些孩子们仍然继续愿意为主来服侍那些贫病的人。老大在山西 Evergreen 在水清的这个服务中心里面已经服务了20多年了，爸爸谭医师，他们叫他谭爷爷了，现在已经80多岁，有的时候他还去服侍。今天我们也看见他另外的孩子在讲西班牙语的墨西哥，在那里也服侍了20多年。另外还有一个老师在印尼也服侍了26到28年，他说我记不太清楚了，这不太重要吧。20多年的时间，这些孩子们都在服侍。今天我们听过他的见证，我们心里面也非常的感动，这就是一个完全的委身，让我们也能够经过生命的更新变化挑战，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定睛仰望那一位爱我们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让我们将自己完全交托给他，让我们来跟随主，侍奉主，传扬主，荣耀主，不是为主做工，乃是与主同工，这是一个完全的委身。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在你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敬拜，我们知道主你自己的爱是配得我们一切的颂赞，也配得我们完全的委身，因为你将你自己的爱子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今天就在圣灵的带领下，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得到帮助，愿你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虽然有患难，有各样的压迫，有各样的捆绑，有各样的伤心，但是主你已经胜过了所有的一切，你在死里复活的时候也将这复活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来看主你自己对我们的爱的彰显。谢谢主，让我们也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跟随主而行，让我们以主为中心，让我们与基督同工。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路德记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有4章，有什么故事让你那么喜欢这本书呢？这本书对我来说正是神拯救我，也拯救你们，也拯救我们所有这些生出来就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身不由己的人，他如何的来拯救我们。他用了摩押地的一位女子路德，这位女子她没有多少的学问，有多少的尊荣，有多少的聪明，有多少的才智，但是这一位女子她所带来的一个极重大的一个预表，也就是说她原来与以色列所有一切的产业无份无业，而且无纪念，而在神的面前是完完全全是外邦人，而是摩押人，摩押人经过时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的，但是他因着投靠耶和华， 她因着投靠神，跟着她的婆婆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因着这件事情，我们看见在那里神用一个极美的一个爱的故事啊，显明了当时一位财主叫做波阿斯，是犹大支派中间是一位大财主，而且他跟路德最后结婚，变成一对佳偶。他们所做出来的是带进了永恒的祝福，也就是在他们的后裔中出了大卫王。啊，是的，路德是大卫的曾祖母，大卫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他必须是在伯利恒这个地方出生，而且后来大卫的后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必须生在伯利恒，并且他来到这个地方，就像在路德记里面所说的，是一个近亲的救赎。什么叫做近亲的救赎？波阿斯必须跟路德原先的先生是非常亲的。我们知道路德的婆婆拿俄米是嫁给以利米勒，这个人他们当时是有一份产业，但是他们离开了以后啊，他们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基年，一个叫做马伦，马伦的妻子就是路德，基年马伦他们两个也都死了，在摩押地都死了，因此没有人可以接续他的产业，他的产业已经荒废了，必须有人要赎回，必须有人要付代价。而这个付代价的是谁呢？这个付代价的就是波阿斯，他愿意付这个代价把他们赎回来，这叫做近亲的救赎。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常听见我们的主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宰，他是何等的智慧能力来创造，但是让我们真正的能够了解他对我们的爱，有一个救赎之恩。而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恩，乃是讲到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必须成为人，他必须取了我们这样的身体，他是成了血肉之体，然后他接着死才可以败坏掌死权的魔鬼，才能拯救我们。所以他必须道成肉身，这个道成肉身就是与我们成为至近的亲属，如此可以拯救我们脱离撒旦仇敌的手。在路德记里面没有清楚的把这些直接的预言解释，但是那一个真理全都放在其中啊，让我们看见的时候，让我们来感恩，让我们来赞美，让我们从路德记在士师时代这样紊乱的这个世界啊，在人的心何等的诡诈，他们拜邪灵偏离神，他们的道德沦亡，他们在那里有同性恋，也有一些不轨的事情，他们用厮杀，他们在其中把各样人的恶都发到极致，事实病症的时期，看见了一段350年的黑暗时期，却在同时啊，有路德啊这样一位女子，好像一盏明灯照亮在这黑暗被谬的时代。啊，我们看见啊，神他自己的旨意永不止息，他要来带领我们这些人出黑暗进光明的时候，他只要得着了这一位女子，这一位女子完全的委身，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这一个爱。我们先看一下，是一个真爱的一种彰显。是谁的爱？是拿俄米这一个做婆婆的先发动的爱。我们很多的时候哦，我们就知道在人际关系中最紧张的就是婆媳之间，婆媳之间一弄不好的时候，这个儿子夹在其中啊，非常的为难，左右为难啊。一讲到这里请不要紧张，因为在圣经中间有一个好的婆婆，这个婆婆就是拿俄米，拿俄米爱她的媳妇，你说她的媳妇真好，所以她爱，不，她有两个媳妇，一个是俄尔巴，是基年的太太，还有一个就是路德，是马伦的太太，他们这两个儿妇都爱这个婆婆。哎，你说这个不是偶然的吧？这个婆婆怎么样爱她的媳妇呢？就从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而当时的伯利恒是粮食之家，是丰足之地，是神要祝福的应许之地，但是他们有很多的仇敌。在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摩押人虽然是罗德的子孙，跟亚伯拉罕是近亲，但是是乱伦而生下的，而这些人所代表的是 肉体天然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肉体天然的力量是与神为敌的，因此摩押代表着人的骄傲，人的肉体。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这一位以利米勒却带着他的妻子拿俄米跟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年，到了那里。结果他们去的原因是因为饥荒，但是后面我们读的是他们原先是满满的出去，但是空空的回来。今天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来经历的是，他是赐福满满的神，他祝福了我们，但是我们如果偏离他的路，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有一天我们会失去了所有的。但是神还有恩典，是恩上加恩的神，他还让我们能够回来。这就是当时以利米勒死了以后，他两个儿子又在那边住了约十年以后，两个儿子也死了，三个寡妇在那里面临什么都没有了，怎么办呢？拿俄米这个婆婆就跟这个两个媳妇商量了，她说我们回去吧，因为我听见耶和华我的神祝福了当时我出来的伯利恒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粮食，伯利恒就是粮食之仓的意思，就是富足的意思。我们回去吧，不要在这里饿死了，我们回去吧，回到神祝福的地方。拿俄米跟那两个儿妇说，你们不要跟我去。你想说有好的地方有吃的你们就不要我去了吗？不是不是的。他后面解释，他说你们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就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这里我们看见拿俄米因为他爱这些媳妇，这些媳妇也爱他，他们的感情非常非常的好啊。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面，我们想到一个老年的妇人，她唯一的指望都绝了，就是丈夫以利米勒已经死了，基年马伦他两个儿子也死了，按照律法这媳妇要负责供应他生活的，他如今看见他们两个外邦人要跟他回到犹太去，犹太人不会娶他们的，这是非常艰难的一个事情。于是拿俄米动了慈心，说你们不要跟我去，你们回娘家去吧，你们再去嫁人，在新妇的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跟他们亲嘴，圣经上面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我们跟你去。拿俄米说，女儿啊，注意啊，他这里他把他们当成女儿，女儿啊，不要这样说，你们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了？我不能为你们做什么，什么都不能，我不能再生儿子，将来再给你们做丈夫，而且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了，你们回去吧，我为你们的缘故心里愁苦。拿俄米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就放声而哭，俄尔巴跟婆婆亲嘴就回去了。你知道这个媳妇不肯走，但是婆婆说你去吧，你跟着我什么都没有了。她舍不得婆婆，但是她说好，那我就走吧，俄尔巴就走了。可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她舍不得她的婆婆。拿俄米就说，看了，你的嫂子已经回她的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跟着嫂子回去吧。路德就讲了这句话，说不要追我回去，不跟随你。这样的一个爱我们今天看见的是在人世间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在这里又一位老年的妇人她愿意放弃自己的权益，她牺牲自己的前途，她要成全她的媳妇，可是对方也想来帮助她，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于是人性的光辉就在这里显明出来了。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因为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他们的神是谁，这个是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拿俄米是一位好婆婆，不错，她为了媳妇着想，媳妇也对她很好，媳妇也爱她，不愿意离开她。但是我们知道，一般讲起来，在一个顺境的环境中，我们把我们多的东西给人家一点然后很慷慨地捐给别人，这个已经是不容易了。可是在难处中要把自己所有的都捐出去，完全不自私的，而为了别人的益处，我们说我放弃我的权益，这就很难很难了。拿俄米能够如此，是因为他以神为中心。我们看有四件事情来看到他以神为中心。他在遭受患难的时候，他没有放弃他的信仰。今天这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挑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见。 不管你多属灵，不管你在做什么，你都会遇见很大的饥荒，遇见很大的难处，遇见凡事好像不顺利的时候，你是否我是否会离开我们的神？是的，神不会离开我们，他跟我们立的约是永远的约。上个礼拜我们讲过，那个约是不能废弃的，是神指着自己启示给我们立的约。可是我们呢，我们一碰到难处的时候，他就不是神了，他就算是神也不是我心里面的主了，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管不着了，就硬着心，你要我做的事我不干，而且我后悔了。这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但是神用拿俄米给我们看见，他没有这样，他愿意回到神的祝福，神起先怎么说他现在应该要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愿意回到伯利恒。他原先出去的时候，我相信以利米勒是跟他商量过的啊，但是他们两个都决心要离开这个地方去摩押地，结果今天就他一个人要孤零零的要回来的时候，他说我还是愿意回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跟随主的时候必须会经过的。今天也许神给你有健康，今天神也许给你有机会，有聪明，给有工作，有财务，甚至让你能够有儿女，有父母，有很多很多的祝福，通通都临到。你说我感谢主给我的一切的祝福，这个谁都会说啊，你哪一个不会说呢？但是在难处中，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好像都被剥光了，甚至连服侍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你工作家庭各样的痛苦都放下了，然后在教会中总得一点安慰吧。你去服侍的时候，你发现别人不喜欢你服侍，不跟你合作啊，不听你，而且甚至有一些人不要你来服侍啊，说了很多的话让你很伤心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是到神的面前，还是说算了，你们的事你们管了，反正我知道我已经信主了，我不会下地狱，你们下地狱活该。有人说过你就笑了啊，我也这样说，说完了以后，我家里面的所有的人都起来攻击我，你怎么讲这样的话，孙师母她有话是绝对会讲的，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我几个儿子跟女儿也是一样的，所以我在家里面也很孤单的啊，跟拿俄米一样，不能随便做错事的，讲错话突然一下我就变成少数民族，也是需要被祷告，要带祷，我们要悔改，但是神用的环境不会错的，你是什么样的硬的人，神就给你什么样的环境来磨你，要磨你那个比你软就磨不动了，就不能切磋了。金刚钻硬的那个一定有一个办法比那个还硬的东西来磨你，要不然怎么磨出来呢？弟兄姐妹，你够强吗？你强你就要学保罗说，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啊？你要强你能够强得过吗？中国人说柔弱胜刚强，对不对啊？老世界刚强，柔弱生之徒。我们这个人偏偏要觉得自己很强、很行、很能干啊！我做的都是对的，别人做的都想不清楚，他们没有我聪明。你这样想的时候，神有办法，神有办法让你经历了所有的一切以后，回到神的面前。好，他遭难的时候没有放弃信仰，他在难处中间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最后两个，我很快的讲一下，他没有利用别人来帮助他自己。路德他你要跟着好吧，那我也假装对你好一点，你就一辈子跟着我了，然后跟路德说我死了你就可以回摩押地去，对不对？你就回去吧，你现在暂时服侍我一下啊，我很快我也老了快要死了。他不是的，路德看见了拿俄米就说，我看见的是你的神，因为你是以你的神为中心，所以你在哪里死我在哪里死，你葬在哪里我葬在哪里，我不会离开你，我不会离开你的神啊，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得胜的秘诀。今天你的儿女有没有得到很强的一个认识认知，你认定就是你所有的一切，你的儿女会跟上去，你的儿女会永远蒙福。我们刚才听见这个谭医师啊讲到的，他说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安排的，他说他儿子啊又生了孩子，他的孩子又生了孩子啊，孙辈娶了一个印度女孩，他说对很意外啊，他到中国他到台湾他在服侍的时候娶一个中国人他不会意外，娶一个印度人他非常意外啊。那他想说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他就想到说哦，原来他的岳父这个父母亲他们有三代都为他的妻子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这一个妻子将来要出现的这个丈夫是一个好的， 于是他说，你看我一出现的时候，我就突然知道我是好的了，因为有三代的人为我这样子祷告。哎，你们有没有为未来的媳妇，有没有为他祷告啊？有没有为孙子孙女祷告啊？啊，我不骗你，我是有祷告啊，不过祷告还要坚持到底，就是啊啊，现在还没有啊，还没有迹象，有一个有一点点。师母在，他绝不让我讲任何一句话。然后我说我是天天祷告啊，所以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不能不讲啊。那个孙辈我一点都没有看见了，我还要为他们祷告，祷告，祷告，因为直到三四代啊，这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也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你说为那些信的人可以祷告，那还没信的，还没信的人也为他们祷告，也为他们信了以后可以追求，可以长进，可以得神的喜悦而祷告啊。我们还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天天的看见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认为他们是在神的国中，是基督的精兵啊，是在神的面前要得奖赏的。我们的服事就不会软弱，我们就不会整天唉声叹气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真的是看见所做的工作是徒劳啊！明明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啊，不是徒然的。我们还是信不了，信不过啊！我们需要像拿俄米一样，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吧。好，那我们再看，好，不仅仅是他没有利用路德，而且他指示路德要去做一件事情，是找到一个丈夫，是要祝福路德。找到了丈夫，人家会要你这个前夫的母亲吗？啊，你这个婆婆也跟着去吗？你想想看，那找到了，那不完了？所以赶快祷告，要他不要找到，这个陪着我，以后等到我不行了，我走了以后，那你再去找一个。你看他完全不以他自己为中心，因为他以神为中心啊！今天啊，我们需要发觉我们是以神为中心的，你就会爱你周围的人，你爱他们这是超过所有一切。你的媳妇啊，是你能称她话我的女儿啊，我的女儿啊，真的是我爱你啊，我真的愿意好好善待你啊啊！今天不是这样，到儿子家啊，如果媳妇多做一点事，你好开心，又洗碗，又倒垃圾，又拖地，又哦，全十项全能，箴言书这个三十一章，神所喜悦的那个妇女，圣洁妇人，早上就起来啊，然后晚上不睡觉，然后把家里面都打理得好，照顾你的儿子，好得不得了，你非常的高兴。你到女儿家，女儿也这样服侍女婿的时候，那就可不行了，呀，他欺负我女儿。啊，女儿啊，你要起来争点女权吧，你让她这个样子还得了啊，将来你没日子过了啊，我帮你出口气。我们不知道啊，神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个人是很容易用两把啊尺度，有两个升斗来量好多的事，是吗？你最亲的人有一件事情他很开心，你应该开心的啊。那个跟你不够亲的那个人有一件事情他也很开心，你能够一样开心吗？你能够乐观其成吗？你能够帮助他能够成就吗？我们今天不是这样，跟我稍微有点难处，有点冲突的。你看神会怎么样对你，我已经祷告了，你将来一定会知道你会倒霉的。你们啊，有人就不听了，没有听到了啊，他已经，因为他已经睡着了啊。我们在神的面前安然睡觉，这是耶和华所喜啊。我也是这样，我一点都不怪大家啊。我有时候人家说你到转宣的时候那很累啊，一天睡三个小时，然后又换时差，然后在某一种情况下面人家还在讲话的时候，我就打了一个盹啊。人家说哎呀，他起来了，他现在会怎么样？他精神百倍啊。啊，你看这个是很重要的啊。知道我们任何一个人有神的祝福，你就会喜乐，你以神为乐嘛，神就把你所要的所有的一切都给你。这是我常喜欢告诉人，就说你有哪本书你真的是最喜欢，我说路德记啊，你看路德记在难处中我们看见的有这么美好的啊一种人际的关系，我们很羡慕。我们不羡慕要多少钱呢？我们不羡慕到哪里去玩，玩完回来以后一样的还是要面对天天的工作啊，甚至你说我要去休假，你休假回来如果你没有带那些公司的一些东西去，你以为回来就可以应付了，你还没回来在飞机上的时候心里面已经是沉重的不得了，一进办公室一看几千个 email 在那里等你啊。有人说不会了，我们现在都已经预备好了，到随时工作的时候都在那里去弄，你越弄的时候你越紧张啊，我们不要再弄了 啊，我们需要交托，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以神为中心，我们能够像拿俄米一样的来善待我们周围的人。你有机会，我也有机会善待每一个人，不要因为我们的力量比他大啊，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控制别人什么啊，你做上司的是如此，对你的儿女是如此，对你自己儿女的儿女也是如此，让神帮助我们。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以神为中心路德是怎么样的。路德我很快的讲一下啊，因为这个大家常常都喜欢路德，都听见路德，路德真是美丽啊，好多人给女儿取个名字就叫做路德，对不对？有没有人给女儿起名叫做耶洗别的？除非他搞错了呀，哎呀，他不明白圣经，没有好好读经，就取错了。哇，那个女儿后来恨他恨，说你看，你就是因为你这样，所以我就变成这样啊啊。至于路德，他的信心跟爱心啊，更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怎么感动呢？他离开他生长的环境呢，啊，他的家人、他的朋友，我相信他年幼的时候有一些的朋友啊。他这么样的一个善良的人，还有很多人舍不得他走的啊。如今他要跟拿俄米回去了，他要离开，那永远的离开，不是像这样子我们还可以回去的，他没有时间回去了，没有机会回去了。第二个，他艰辛要敬拜耶和华，他要离开摩押的这些神。摩押人能够压制以色列人，表示他们有一些从灵界来的能力啊，这些能力是从偶像来的啊，虽然他们不能久长，但是啊，当时人看起来还是舍不得，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啊。第三个是他到了那块地，到了田间啊，你就发现在那里，他不是去说来我来给你工作，你给我钱，没有工作可以给他，没有钱可以给他。他去到那个地方，只是按照律法上面的得一点点的麦穗，是要自己去捡的，是一个拾穗，就是说人家已经收割完了以后，剩下的那一点，你去一点一点捡。你知道那里面可能有灰尘，可能有沙土，可能一些不太好的都在那边，可能一些比较轻的一些糠秕，很多都在那里。但是他愿意这样去做，在路德记二章三节里面，他愿意到田里面去做这个粗活啊，然后。他是一个非常殷勤的人，第二章第七节里面讲，他是从早到晚殷勤做工啊。我不知道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来面对我们的人生？你说我真的是天生就有好的福气，人家都说我不用做什么，然后衣食无缺啊，你说真是有福气？不见得。今天我们看见路德，他不是这样的，他从早到晚，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他都在田里面。啊，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蒙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我们必须是一个殷勤的人。圣经上从来没有鼓励人懒惰，但是你天天殷勤，天天殷勤，每一个时刻都在那边拼命的干，拼命的做，一点也不休息，你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变成完全不能工作了，你身体就垮了，你就瘫掉啊，这也不是神要的。神要我们工作的时候要殷勤工作啊，每一件事情都要认真去做啊。昨天我碰到这个谭医师的时候，我以前没有看过他，但是我听过他的故事。因为我们每一次北美陆家请来的这位讲员，都让我心里面非常的受感动。而去年在英文堂讲的是博柔然医师，他来讲的时候，他是生在中国的。为什么生在中国？他父母亲就是宣教士，就是医疗宣教的，在中国40年之久啊，放了一个影片，看见当时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被送到集中营里面去。就像欧洲希特勒对付犹太人，把他们放在那个恶牢里面一样啊，他们快被饿死的那个时候啊，他们全身一把骨头，但是我注意看了那个照片，他在笑的，因为他是为主受苦。他这个儿子回来在美国念医，念完了以后外科都做完了，一天都没有待，到了花莲山间啊，就到一个一个的啊，小的乡村落，那时候车子不能行啊，一面走一面还要铺路啊，还架着那些木头的桥这样子过去，很危险的情形。他在那里继承他父亲过去所做的40年，他又做了41年，这样贫苦的，愿意把他们的一生啊委身在神的事工上。他们爱中国人，他们做的是贫病的原住民为主的贫病的人。这就是神要他们殷勤，这些人极其殷勤。昨天碰到谭医师说，他就说你叫什么名字 然后我就跟他讲什么名字，他马上就拿出了，83岁就拿出他的那个 Apple 苹果那个东西，他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 bump？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们昨天有前几天有个弟兄他踢到一个 bump 啊，结果就摔了腿就断了，这个是我知道的 bump。 他说不是那个啊，我说是什么？他说 bump 苹果有一个东西你都不知道，来来来，我帮你把你的资料 都放在他里面。他说你有没有手机拿出来，我拿给他看。他说不行，你这个不能放。那他说我弄给你看，他弄给他的那个东西，他哇上去打，那么小一个东西，他那么粗的手指，他打的都一个字都不错的。然后他说我等一下去拿一点饭，你先把你的电话给打进去。我打我电话都打错了几个字，哎呀，真的是什么123啊 ABC 啊，又搞来搞去的。我说哦，然后他回来他说没关系，你是做牧师的不懂这些。我都不敢跟他讲说我以前也是学化学化工的，我也做过这些东西啊， computer 我也很会写的，那 program 啊，今天怎么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老人家赶快来拉着我的手做他所做的事情。他非常殷勤，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把他所有的这种东西我能够告诉他，他通通都把他放进去了。他不是对我这样，他拿出来啊，所有每一个人他都是这样的对待。为什么？你看那些病人，每一个人病的，他的外科医生都是专心的去救护那些人。有一个人被毒蛇咬了，人家马上就说要截肢了，刚好神就把他弄去了。弄去了以后，他就想到他神曾经给他有那种机会，让他知道要怎么去做。但是这个人要一直输血，一直输血，被百步蛇咬到，啊，他就是这样。那个人一个礼拜以后好了。他全身都保留了，他没有成为残废。你看他就是这样的专注，他输血人家不肯捐血啊，因为他们在那个台湾比较落后的地方说，你要这个血捐完以后你一辈子虚弱，然后就说你捐完一点了以后那个血不会回来的，他们说那怎么行。所以有的时候要做实验要人家捐一点血，捐完血以后抽那个血的人还说你要给钱给我，他说为什么你拿了我的血所以你要付我钱，他就把这个血就捐出去，就帮助了人。这样的啊一个啊工作，殷勤的工作啊，他就讲了很多，都是神预备的啊，神预备让他去学这个学那个。今天又讲了好几个啊，我们下次再给你们讲，因为时间不够了啊。我听见以后，我真是亲身经历，我们要做一个殷勤的人。今天我有一个簿子，我通常写的时候，我看不认识，我就让他们把名字写一写啊，电话写一写 ，email 写一写啊。有一些人还写得很草，因为他们怕我真的打 email 给他或打电话给他骚扰他们呢、啊。哎呦哎呦，但是又不好意思，所以就敷衍一下啊。有的人还把名字故意写错的，以后要受洗的时候才会讲说我不叫那个名字啊，然后那只是、当时要应付你一下，给你一个名字啊。啊，我们还是要殷勤做工。我不是拿了他的名字去卖的啊，啊，也不是拿出来要表什么功劳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太多的人去上受洗班的时候还有问题啊，我们挤第一个挤不下啊，那和人说你怎么那么多人那么受洗啊？受完洗以后好多都不来了。我说不是他们好多不来了，好多人啊，他们到别的地方去了，上学的，回中国的，你也不能一定要他留在这个地方不回家了嘛。我们不要担心。殷勤做工啊，神就奖赏，神就啊来祝福，神就啊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的需要。好，我们看一下啊，他在捡麦穗的时候，可能要冒一些危险，被人家轻视啊，啊被人家取笑啊，啊人家羞辱他啊。这后面写的，他捡的时候，有的人说：“哎，你怎么拿这个东西啊？这是我们还没收呢。”伯哈斯就跟他们的几个人说：“哎，他要拿什么，你们不准讲话，而且还要剩下的弄完了以后，故意要留一点给他。”甚至没有东西留下来要抽一点出来放在那里让他去捡，你看人家多顾到他的尊严呢。我们今天很多时候都不顾到人的尊严，你是读圣经呢，很细的，就是啊，你没有我给你，你要求求他你能够有份于帮助他的这件事情，要不是不叫做帮助啊，这是侍奉啊，有份于这个事工。我们今天不要错了。然后路德是一个非常谦卑的，在2章10节里面，他看到波阿斯的时候，他俯伏在地，谢谢他，让他在他的田里面能够收一点庄稼。然后在路德记2章11节里面就讲到，他善待婆婆的事，大家都知道。而且，我们今天看到好多的人，有没有善待别人？没有。有的人是恶名昭彰，一出去人家一听到是谁，我的都不作声了，因为万一跟他有关系的就麻烦了，因为听到很多坏事。我们需要人家一听到的时候就知道喜欢跟你这个人在一起， 然后他不有实际行动，二章十八节里面他把他所得的那些都给了婆婆，你有没有看到有这种人啊？三章五节更难得了，他说凡他婆婆所吩咐的他都愿意行，他婆婆叫他做什么他都愿意去。你想想看，他这个婆婆这个时候是靠他，靠他出去劳苦，靠他出去担担子，靠他出去谋生，回家的时候你这个婆婆你在坐在这里什么事都不做啊，叫你烧饭也没烧好，你看我回来还饿着肚子，不是这个样子的。他把所有的都给他婆婆，而且人家给他的他没有吃完都带回去，通通给他婆婆，真的是一个非常孝心的媳妇。第十，我们看见将来他生了孩子，他后来果然生了孩子，他说让这个婆婆啊知道这个孩子会养他的老，会奉养他的婆婆。我们会这样做吗？说我都轮不到了还轮到你了，这个孩子将来对我好一点就不错了，还对拿阿米好吗？我们看见啊，路德真是非常有心。十一，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让他的婆婆是所有的人都知道，是因为他这个媳妇啊，在第二十二节里面讲到，最后因着他所做的，大卫王就从他们的家而出。路德跟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就是以色列最好的王，也就是耶稣基督出于大卫家，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大卫的根。啊，我们看见这样伟大的一个近亲的救赎就在这里啊完成。路德他让他的婆婆有后裔可以抱在怀中。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小孩子把他抱过来一下啊，要抱一下，好高兴抱一下孩子，然后谢谢他们让我有机会抱一下。拿俄米他可以随时去抱这个孩子。好，我不多讲，好，我们看一下，因为以神为中心所发生的一个和乐的家庭，在难处中还是有这么和乐的家庭，我们要一起的来看，他们是与基督同工的。最后我们看，他们与基督同工，因为神祝福凡投靠他的人，在路德记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里面啊，讲到这些人是投靠以色列的神，因此在他们的中间将要建立家室，像拉结利亚一样啊，拉结跟利亚为雅各生了这么多的孩子。一共他们两个合在一起生了八个，另外他们的使女还各生了两个。感谢主，神借着他们得以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年女子赐给你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从犹大所生法勒斯的家一般。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不是只是生一个孩子而已，这个孩子会生出许许多多的有名的人，得名声，甚至就是大卫王就从这里而出，君王从这里而出，就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神的安排过于人所能想象。我们在难处中间，你是决定放弃呢，还是决定持守依靠主？不要放弃。这一个成为大卫祖先的啊，这一位路德，他的生命是何等的美。当时波阿斯看见路德的时候，对他讲了一句话，我念给大家听啊。我们今天要停在这里啊，这一句话啊，就是在路德记第二章第十二节里面讲到神的赏赐，他说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当神说让我们满得他的赏赐，我们的回应是什么呢？路德的回应说，我主啊，这是像波阿斯说，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路德说，这些使女都在我前面，都比我还尊贵，都比我还有地位，我算什么？你居然跟我讲这话，满得神的赏赐。后来那些使女都成为路德的使女。我们看啊，神能够翻转一切的事。我们啊，决定要跟随我们的主。这里讲到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我。神不会重重的降罚于路德，因为他遵行神的原则、法则、律例、典章。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可以跟随主蒙祝福，你也可以走自己的路，像俄尔巴一样的走了。今天我们看不见俄尔巴记，我们看见路德记。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恩主，我们的生命要经过更新，经过变化，我们愿意把自己交托给你。主，你带领我们每一位，你祝福我们每一位。今天在基督之家第三家，在这里，哦哟，主你自己大大的祝福每一位进来的，都是主你要赐福给他们的。主啊，你要让他们经历主你的同在，满得你自己的赏赐，让他们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哦，因为耶和华与他们同在，他们凡事顺利。求主保守看顾我们，无论在难处中我们是怎么样的心里面挣扎，我们认定主你就是啊施恩祝福恩上加恩的主。我们这样把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的全家，我们的家人，哦主啊，我们所有一切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行为都交托在恩主手中，求主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